周是受难周，是耶稣最后在世上的一个礼拜。希望弟兄姐妹这个受难周的时候，多多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多领受祷告。那礼拜五参加受苦节、受难节的崇拜，一起来纪念。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宣教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生命。1988年发生什么事情还记得吗？奥运在韩国办了。1988年呢，我第一次去台湾，此行是为了宣教之前的勘察。我记得当时呢，有位牧者请我们吃饭，我们差不多7-8个年轻人一起去的，我们都年轻啊。因正值尤其晚上我们到处去看台湾的各地方，所以我们年轻人都饿坏了当我们坐在餐厅等待上菜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结果呢迟来了一道菜。我们都很惊讶，这么多人只来一道菜怎么够呢我们光我们韩国来的就7-8个了，然后加上那个台湾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就10几个了只有一道菜。所以呢我们就你看我看你这么菜怎么够呢？但是我们也不好意思说我想可能这个牧者可能没钱了，所以只点一盘菜。那我们也不敢讲吧，反正来了一盘菜，所以呢大家都怎么样，狼吞的拼命的吃可当然不够了，只有一盘菜10几个人我们现在讲没关系，我们就回去那个，我们住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回去教会的时候买东西晚上自己吃吧不要为难人家。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你们知道吗？因为韩国人吃饭的时候一菜全部一起出来，不会一道一道出来的，全部摆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吃的可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来过台湾，所以看到一道菜大家都很吓到。天哪，只有一道菜，10几个年轻人来吃。哇，结果怎么样，一道后面又一道。而且好吃的往后最后才出来，那后面的时候呢已经太饱了，因为前面我们以为只有一道菜另外好不容易有第二道菜拼命吃结果最后面好吃的都吃不了。我们知道原来那个文化不同就会有产生这种的错误的观念韩国吃饭的时候呢，汤先我们都一起出来嘛，汤就在旁边配汤吃的吃饭喝汤，我们就是这样那中国呢，汤是什么时候才出来？最后才出来所以我们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好干都没有汤，就都饭都吃完了怎么有一锅汤。在韩国呢，把碗拿起来，那个饭碗拿起来是非常不礼貌的，不可以。 而且吃饭的时候呢，汤一定要用那个汤匙，啊，菜一定要用筷子，啊，不能用汤匙两个都用，或者是筷子两个都用，不可以，啊，分开来，啊。但是呢，中国呢，把碗一定要怎么样，拿起来，然后呢，只有一个筷子就够了，不。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回韩国的时候呢，我的那个头脑还没有换挡，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自然的把那个碗拿起来，然后筷子这样。我妈说：“啊，你在干嘛？”啊，对，这是韩国，我赶紧拿下来。不同的国家哦，有不同的语言啊、文化及习惯啊。虽然传福音或宣教有种种的困难，然而我们还要极力的去传福音啊，因为我们的主是宣教的典范啊。主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师啊，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师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可说是主耶稣宣教的最佳表述，神如此的爱我们，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么他的独生子是如何赐下的呢？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来到世间。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跟十四节，请。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太初是个创立世界以先，啊，此时唯有自存永存啊的神存在，啊，这道太初就有，啊，这道太初就有自由拥有的神同在，啊，这道就是神，啊，万物是借着这道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么人怎么有可能认识神呢？我去英国的时候，那个 Buckingham 那个王宫，还有很多的城堡走，渴望可看到王族啊，会不会散步啊出来啊，拼命的看，看不到，门都没有，除非他们自己出来，我们是没办法进去看他们的。神爱世人，他差遣道这位话将神显明出来，道是神荣耀所发挥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道把神表明出来，这也就是神儿子、神独生子的意思。可见道成肉身是神爱的行动。那么道如何将神显明出来呢？他降生成为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是神的独生子，就是神，他没有罪，因此足以担当我们的罪。他降生成为人，因此足以代表人接受罪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背负我们的罪。如此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 才足以完成救恩，才足以使人认识神。道成肉身是神从天上的宝座跨越时空来到人间，使人得以认识神。因此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就是以对方可以了解的方式来宣扬福音，舍弃自己的文化思想、生活习惯、兴趣喜好来宣扬福音。神爱世人，甚至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他是第一位宣教士，他以道成肉身来开始他的宣教。那么简单的说，道成肉身的宣教模式是什么呢？以真实的爱，具体的行动来爱人，爱世上的灵魂，这就是道成肉身宣教模式的动力。第二，以舍弃自己的文化思想、生活方式、主观意见、兴趣喜好等来宣教，这就是道成肉身宣教模式的立场。你知道有的国家是不可以摸人家的头，那个小孩子的头都不可以的，我们要遵守当地的文化。第三，以智慧的心来待人处事，这就是道成肉身宣教模式的资源，因为文化各方面习惯都不同。第四，以跨越式的传播来宣扬福音，换句话说，以对方能了解的方式进行跨越式的传播，令人归主。这就是道成肉身宣教模式的方法。有一次一个台湾女生去韩国旅游，然后你们知道吗，很多很多中国人和台湾人有一个特征，把背包放在前面，怕人家抢。其实韩国不用，可是他都习惯了，就放在前面，一大包很大的背包，背带很大的背带都放在前面，然后就坐公车这样站着。那一个韩国男生看了一个小姐背前面，而且很难看，背那么大的背包啊站着。所以呢，那个韩国男生呢就是说，我帮你拿啊。那但是他听不懂啊，他以为抢背包啊，吓一大跳啊。后来呢，他就喜欢韩国，常常去哈。他发现每一次都这种情况出现，他背着背包的时候总是人家帮他拿。我才知道什么啊，那些韩国的礼仪礼貌啊。所以呢，他之后呢，他拿大背包，人家说帮你拿，他就让他拿，他习惯了，好，他已经进入那个文化了哈。别的国家啊，欧洲啊，不可以啊，很多把守，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道成肉身的方式来传福音，才能明白哈。那么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要叫世人得着什么？就是要喜年降临的宣教。让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第四章16-21节，请。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耶稣，他就打开，拿到的柱子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有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对鲁莽的人说话，瞎眼的人看见，叫他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
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当主耶稣开始他的弥赛亚事工的时候，他在拿撒勒会堂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者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的弥赛亚预言。主耶稣宣告这位使人得自由的弥赛亚就是他自己。因此这经文可说是主耶稣弥赛亚的什么救人词，救人词。但在这里奇怪的是，当主耶稣读到报告神悦纳的喜年，便就怎么样停下来，他没有往下读。这个很重要哦，他没有继续读以赛亚书的下文。下文写什么记得吗？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没有读到这里。在这里主耶稣清楚显示他第一次降临的目的是要传讲神悦纳人的喜年。现在这个恩典时期的悦纳的时候是什么？拯救的日子。当他再次降临世界的时候，就会宣告什么？神报仇的日子。好，这正是说明现今的时代基督的使命是怎样借着教会实行出来的。教会是蒙差遣去传递这项有福的事工。圣灵教导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惨状，因为其中充满伤心的、被掳的、被囚的人们，他们需要神的看顾与拯救。在旧约，神定规每七年有一个安息年，经过七年安息年之后的一年，就是什么第五十年，则称为喜年。到喜年时，全地要大发脚声啊，叫哈，宣告自由。过去凡失去房子、土地等残念，甚至失去身体的自由而卖身为奴者，到时候都要重归本土，重获自由。到新月，主耶稣宣称他来是为了应验神的喜年。现在就是恩典的时代，是神悦纳人的时候。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他去约旦河做什么？受洗吗？圣灵将他引导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了魔鬼的试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主耶稣虽然贵为神的独生子，但是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且过宣教的人生。因此主耶稣也需要圣灵的同在与充满。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那个神迹其实都是靠着圣灵。所以主耶稣宣告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在海边、船上、野地、山上、路边、住宅里教导教训人，使贫穷人、市井小民、税吏、罪人都有福音可听。耶稣宣扬天国福音，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于罪人、税吏，主耶稣以陪同、接纳来服侍他们，使被掳的得释放。对于有病痛的、饥饿的，主耶稣也亲手服侍他们，使瞎眼的得看见。主耶稣勇于改变、更新制度、改革社会。 那叫受压制的的自由。你知道吗？以前的女生是不可以读书的，可是耶稣让女生可以做他的门徒，跟他学习。耶稣宣扬天国福音，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渐渐活出基督的爱。若能够碰触到人们内心的需要，此时就是神恩典要临到的时刻。所以我们忏悔的时候不要害怕，神会给你该讲的话。那时刻神要借着我们的分享与见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并且进行医治与释放，进而引领人进入他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是神悦纳的，悦纳人的喜年。福音是使人不再做罪与撒旦的奴隶，重得自由。福音是使人进入他的安息，是使人重得属灵的产业。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灭亡了，而他三天之后复活，就把永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请。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夸口赞美主，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保罗是传福音的使徒啊，他对福音的诠释最为深入。保罗在此重申信仰的核心，整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第三天复活，这就是福音。为何说这是福音的核心呢？这包含了耶稣基督以无罪的生命取代了我们有罪的生命，并接受罪恶的刑罚，然后他又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复活了，以致能够完全救赎一切信靠他的人。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的，还不如向世人吃吃喝喝快乐度日，因为将来都会死亡。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真正从死里复活，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在今生就可以领受他的救赎，也领受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耶稣钉死于十字架成就了福音，十字架的钉死与复活就是宣教的典范。十字架既是羞辱也是荣耀，既是受苦也是祝福，既是舍弃也是成全，既是跟从也是道路。我们从神领受了丰盛的生命，又得着永生。我们已经领受到满满的福气，所以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最好的榜样。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他就活在我们里面，并且要借着我们来引领万国万民万族归向他。耶稣基督也成就了禧年降临的恩典，进而引领痛苦失丧的人归向他。如今他要借着我们与哀伤的人同哭，并且陪同痛苦失丧的人，把他们 引导到他的面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舍己，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引领悖逆迷失犯罪的人来悔改归向他。因此主耶稣呼召我们也要以十字架舍己的生命，用十字架舍己的道路与他一同过宣教的生活，并且引领悖逆迷失的人归向他。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愿意付上代价跟随主到底的一位姐妹，她是创办英语教学杂志空中英语文摘，并且开始了广播英语教学的彭蒙会。她也创办了旧式传播协会，你记得吗？听你那个唱歌的。1926年 Doris 生于美国西雅图，当他12岁的时候参加了西雅图的一个夏令营，营会邀请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知名的布道家季志文牧师来担任讲员。他呼召在中国有上千万的人没听过福音，谁愿意去帮助他们？在群里12岁的小女儿 Doris 高举手起来，我要去。就这样她立志要向华人地区传播福音。16岁的时候呢，她喜爱音乐的 Doris 呢成为西雅图青年乐团的一份子，负责演奏小喇叭 trumpet。当时纽约有一家音乐学院愿意提供2个全额奖学金给西雅图的那个青年乐团， Doris 就被挑中了，能够去纽约接受正统的音乐学院的教育。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12岁的时候跟神讲的承诺，他的目标是圣经学院。年轻的他面对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有些犹豫，他心里想，到底是自己喜欢的音乐重要，还是能去中国帮助人重要？于是他最终放弃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进入先神圣经学院学习教育。22岁 Doris 在西雅图的码头搭上了货轮，6个星期后货轮抵达中国上海。 Doris 也有了中文名字彭蒙慧，蒙受上帝的恩惠。当年彭蒙慧到了中国，最先遇上的却是什么？战火。后来因中国内战的关系，宣教士们决定撤退到香港。香港路德会派来专机当飞机沿着跑道起飞的时候，共军已经朝机场扫射了，非常危险。25岁那年，有些宣教士回国，有些去了日本，彭蒙慧却打定主意要和中国人在一起， 他与另一对宣教士夫妇同行到了台湾离港赴台之前，父亲过世的噩耗传来，妈妈在电报中要他继续往前走。到了台湾，彭蒙慧选择了花莲这片遗忘的荒土落脚，开始传教。他到台湾圣书学校担任教授，没多久妈妈过世的噩耗也传来，彭蒙慧虽然心痛，仍然坚守他与神的约定，继续走下去。28岁那年，彭蒙慧认识了门诺慈善医院医护小组的医生罗仪，便很快坠入爱河。当他29岁的时候呢，罗仪向他求婚，希望他能一同回美国定居。彭蒙慧明白都已经29岁了，再不结婚恐怕就没机会了，回到美国也可以和亲人团聚。但是他和神有约，必须留在台湾，不能半途而废。罗仪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去机场送行，只是看着飞机离去默默流泪。彭蒙慧为了信念放弃了爱情与婚姻，至今没有后悔。1962年，他成立了空中英语教室，他是一位台湾最早最知名最亲切的英语教学老师。2008年宣教满60年，专心传福音和帮助人终生未婚。他用他的一生来见证爱是一生的坚持。台面上他教的是英语，台面下他教的是生命，而爱则是彭蒙慧一生的坚持。马丁路德说，一个不用付出、不付代价、不需受苦的信仰，是个毫无价值的信仰。愿神帮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成为跟随主的人，都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成为宣教传福音的人，都能够跟更多人分享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谢谢你，爱是一生的坚持。你为我们来到世上，带来喜年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学向你虚假舍己的生活。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坚持爱你到底，也坚持爱人到底，荣耀你的名，成为宣教传福音的人。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